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G7 峰会召开，英美等国家宣布新一轮对俄国的制裁。
与 G7 分庭抗礼，专家解析中国中亚峰会的企图。
拜登亲自打电话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传达歉意，表示布林肯会带他出访。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传出下周将宣布参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五上午，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开幕仪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夫人玉子19号上午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区域迎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国领袖抵达峰会开幕仪式场地，并陪同参观和平纪念资料馆。广岛市区戒备森严。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 G7 领袖首度进入纪念广岛核爆的资料馆进行参观。岸田在峰会开幕前就已经强调，正因为这次峰会办在原爆地广岛，日本希望借此向 G7 领袖分享零核武世界的目标。这也是美国在任总统魁为7年首次访问广岛，而上一次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到访，作为拥核国的英国、法国领导人也是第一次来到广岛和拜登总统一起参观核爆资料馆。岸田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在历史性转换期中举行的一次重要峰会，各国首领在遭受原子弹破坏后奋力复兴，如今各国领导人又首次在广岛齐聚一堂，展现出对和平的承诺。
据一名熟悉 G7 峰会的美国官员18号说，基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出兵，美国和 G7 其他经济体将公布新的对俄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行动。据路透社报道， G7 各国领导人今天齐聚日本广岛，处于第2年的俄乌战争已经是议程的重点。美国已经带头严厉制裁俄国企业、银行和个人。新制裁的目的在于重申世界强国援乌抗俄的决心。这名美国官员18号告诉记者， G7 的最新努力目的是阻断俄国获得战场所需物资的能力，消除规避制裁的漏洞，进一步降低各国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度，还有缩减莫斯科当局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管道。这名官员说，我们持续施压俄罗斯，这份承诺跟去年一样坚定。而英国在峰会期间也公布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英国首相苏纳克19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钻石、俄罗斯原产的铜、镍和铝等，预计其他G7成员国也会跟进。
据路透社周四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共和党有意问鼎总统大位的明日之星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下周将正式宣布参选2024总统大选，成为川普的最大对手，改变目前几乎一面倒的选战。消息人士说，德桑蒂斯可能在5月25号递交文件参选，和迈阿密的募款会议落在同一天，之后将在5月29号那周正式展开参选行动。不过德桑蒂斯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另据纽约时报指出，在一场由支持德桑蒂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举办的活动上，德桑蒂斯以电话形式告诉金主和支持者，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3个人具备条件，分别是他、川普和拜登。但他又说，在这3个人中只有拜登和他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因为摇摆州的数据显示，这次选举对前总统川普不利，恐怕无法力挽狂澜。而这番言论也成为德桑蒂斯到目前为止与川普之间最具较量性的言论。
周四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指出超过一半的世界大湖泊和水库面积正在缩小，使得人类未来的用水安全蒙受风险。国际研究团队的报告指出，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里海到南美洲的迪迪卡卡湖，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以每年大约220亿吨的累积速度在流失， 这大约是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水量的17倍。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教授、论文的共同作者拉贾科帕兰说，全球的湖泊都陷入困境，影响广泛而且深远。他说，这意味着相关发现会对大约20亿人口造成影响。全球淡水湖泊和水库储存了地球上 87% 的液态淡水，这凸显了制定永续性消费、减缓气候变化新战略的急迫性。
由共和党主导的德州州议会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德州州长艾伯特先前已经下令调查所有允许儿童进行性别转换手术的家庭，预料他将签署这项法案成为正式法律。与此同时，同为共和党人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稍早也签署了一份州议会5月初通过的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这项法案将禁止医疗从业人员替任何未满18岁者开立荷尔蒙阻断剂或施行变性手术。至于已经接受荷尔蒙阻断剂或相关疗法的未成年人，虽然被这项法案列为例外，但要求他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以安全和医学上适当的方式戒掉这些处方药物。德州和佛州分别是美国人口数第二和第三多的州，除了佛州之外，还有另外将近12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州也将在近几个月通过类似的禁令，使跨性别者议题成为两党激辩的主要战线之一。
据迪士尼公司昨天宣布，公司将放弃斥资近9亿美元在佛罗里达州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计划。这项计划原先将把主题乐园部门的2000名员工迁移到这里。迪士尼在写给员工的信件中说，这个项目已经取消，员工将不用从加州搬到佛州。根据原计划，迪士尼原本打算对佛州诺纳湖镇投资8.64亿美元，借此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这个园区将作为迪士尼主题乐园的建造单位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以及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部门的基地。而这项计划是迪士尼前执行长查佩克的想法，他已经在去年11月被董事会解雇，由曾经在2005年到2020年间担任迪士尼执行长的埃格担任。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负责人达马罗说，有鉴于自从宣布这个项目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新领导层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我们决定不再继续推进，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亲自打电话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传达歉意，表示布林肯会带他出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今天宣布一项半导体新战略，将在2023到2025年投资2亿英镑，并在未来10年内增加到10亿英镑，希望借此强化国内产业和芯片供应链。英国政府新成立的科学创新和技术部说，这项战略侧重于英国在半导体设计方面的角色，从汽车到智能手机和洗衣机等各种产品都需要半导体。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声明中说，我们的新战略着重于我们的优势所在，也就是研究和设计领域。苏纳克正在日本参加 G7 领袖峰会，他在会中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达成协议，启动半导体伙伴关系，以便在研究和增强供应链弹性方面进行合作。英国和韩国也有类似的协议。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研发公司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穆拉蒂推文说，该公司周四推出了 iPhone 版本的 ChatGPT 应用。他说，安卓版本也会很快推出。GPT-4 是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广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背后科技的升级版本。今年2月初 ，OpenAI 为其广受欢迎的 AI 聊天人ChatGPT Plus 推行试用订阅计划，每月收费20美元。OpenAI 说，将开始在美国首度推出 iOS 版本的 ChatGPT， 几周后再扩展到其他国家。 ChatGPT 推出后，也让主导 AI 科技领域的公开竞争于去年底拉开序幕，促使从 Alphabet 到 Meta 等科技巨头大力宣传自家产品。
亚马逊公司周四宣布，继2016年到2022年间在印度市场投入37亿美元之后，在2030年前会再次在当地投资127亿美元，打造 AWS 在印度的云端基础设施，以迎合印度客户对云服务的需求。亚马逊估计，这项投资将替印度创造 13.17 万个工作机会，涵盖建筑、设施维护、工程、电信和其他等。不仅是亚马逊，谷歌在印度也设置了两个云区域，微软则有三个。AWS 现在是印度最大的云端服务供应商，在当地拥有很多重量级客户，包括印度的电子和资讯科技部、公共医疗机构和 Titan 等大型企业。负责电子和资讯科技的印度部长强德拉谢克说，印度的云端和底层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是印度数字化架构和生态体系的重要元素，欢迎 AWS 注资127亿美元以扩张在当地的数据中心，此举将可以催化印度的数字经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参议院一名助理和一名国防官员18号说，五角大楼高估了交付乌克兰的武器价格至少30亿美元。不过，误算也得以让拜登政府不用再另外向国会要钱军援乌克兰的反攻。请听报道。
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五角大楼军援乌克兰的金额已超过了44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将部分库存武器拨给乌克兰，但在估价时不慎以较高的新装备价格计算，以致高报了军援金额，比实际价值高出了至少30亿美元。以价格计算错误也让五角大楼多出至少30亿美元的空间，得以再给乌克兰更多装备。美方是在3月的内部审计时发现了计价错误，官员们表示，这可以让拜登政府省去下个会计年度额外向国会要钱军援基辅。五角大楼与国务院官员周四告诉国会议员，由于发现计算错误，给乌克兰的资源得以变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发表联合声明，这些钱本来可用于额外的武器与拨补供乌克兰即将展开的反攻之用，却反而被分配到本会计年度的尾端。两个人要求行政部门亡羊补牢，赶快交付远程导弹与集束弹药给乌克兰。五角大楼如今正在重新评估所有37批对乌军援的价值，预计在国会批准的额外军援资金中，五角大楼将会有略微超过30亿美元的成本差异，这有可能提高五角大楼本财年现有援乌资金的余额，从60多亿美元增加到90多亿美元，本财年在今年9月30号到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高峰会5月19号到21号在轮值主席国日本举行，美国与英国元首18号分别与日本首相会谈，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此同时，首届中国中亚峰会选在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前一天召开。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为希望之声解析中共的企图，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5月19号在日本广岛登场，美国总统拜登18号晚上先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维护台海和平。英国与日本18号也发布广岛协议，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为希望之声分析说，
我想过去呢 G7 峰会呢往往有一个这个聚焦的主题了，要么就经济，要么就是地缘政治，或是这个地缘军事哦。但是随着这个美中对抗与乌俄战争的白热化，还有北朝鲜这个飞弹的威胁的一个加剧，还有台海情势 的一个紧张哦，再加上疫情后全球经济的一个力拼复苏哦，所以这是所有这个不管是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这个安全议题呢，都全部登场。可见呢，当前这个国际情势的一个复杂性，跟这次召开 G7 的一个重要性哦，因此这次呢，在日本广岛召开的 G7 峰会呢，重点呢，我想应该是聚焦在这个加强施压这个俄罗斯哦，以及反对中国的军事与经济的一个霸权扩张哦。此外我们呢这个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海议题哦，因在这个18日呢，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分别跟美国的总统拜登哦，还有英国的总理这个苏纳克举行的双边会谈哦，然后不约而同的呢，都提到台海这个一个议题哦，也重申了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哦，以及反对呢以武力来改变现状的立场哦，这个说预料呢，这个峰会呢结束后将会发表一个广岛宣言哦，其中呢重点就是将台海的一个安全呢就纳入然后并且将这个台海的安全跟全球发展做一个重要的链接哦。显而易见呢，此次的这个G7 峰会呢，那当然呢这个将在美国主导之下呢，加强联合盟友反制中俄的一个多边主义的一个战略哦，持续以这个以美日同盟与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哦，链接 G7 再加上呢这个印太经济架构介于从外交、从军事、从经济、从科技等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安保结盟手段来遏制中国与弱化中俄那以维持呢这个这个全球政经的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发展。
就在 G7 峰会登场的前一天，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18号抢先在西安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号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位中亚国家的总统共同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相较于 G7 峰会锁定联合回应中共军事与经济胁迫，中国中亚峰会则欲对抗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陈文甲观察到，中共这次主动积极来召开中国中亚峰会，其实它有很明显的三个企图与目的。他说，
第一个目的是要针对剑指中国，那个 G7 它也要联合这些国家来进行一个反围堵。第二个部分是因为中亚对他而言毕竟是他的后院，是一个很铁的关系哦，所以他透过中亚五个国家来巩固他这个周边关系哦，然后也巩固他的后院。然后第三个部分，中国在中美对抗跟疫情哦这个过程中，再加上一带一路债务危机引起各国恐惧之后，他要更加的去深化他的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效果哦。当然他要找这个中亚是最支持他的盟友呢，来推动巩固周边的安全。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由于拜登总统先前取消了在 G7 峰会后转往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他周四亲自打电话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向马拉佩表达无法前往的歉意，而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代替他出行。请听报道。
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在周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登总统已亲自给他打了电话，邀请他参加今年9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与太平洋岛屿峰会。马拉佩说，拜登转达了他最真诚的歉意，他无法来我们的国家，并将由国务卿布林肯代替他前往巴新。他表示，尽管拜登无法前来，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协议已经由巴新政府律师进行了审查，并将于下周一签署，然后提交给议会。白宫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从空军一号向巴新总理打了电话，亲自转达他无法前往巴新的原因是需要确保国会采取行动以避免违约。白宫在声明中还说，总统强调了美国对于太平洋岛屿国家重新建立伙伴关系的持续承诺。目前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是一个可能损害全球经济的问题，拜登因此推迟了对巴新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他原定在悉尼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但四方安全对话现在也改到日本举行。本周，其他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已经开始陆续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如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已于周四抵达巴新。斐济官员表示，各国领导人将于下周一一 一起会见美国代表团，就该地区和美国至关重要的合作领域和挑战进行会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宣布债务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众议院将在下周表决。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泽连斯基可能会现身 G7 峰会，
麦卡锡宣布债务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众议院将在下周表决，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完成谈判，几周内将签署协议，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劳工市场持续紧俏。
我们首先来听环球要闻。七国集团 G7 峰会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美国总统拜登18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在广岛举行会谈。根据美日元首会后发布的一份白宫简报，两国领导人确认将继续支持保卫家园受俄罗斯野蛮非法入侵的乌克兰，他们还承诺密切合作以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包括对付中共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白宫说，两位领导人强调要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双方还就美日安全保障合作进行意见交换，对于重要技术的培育和保护，两人有共识，也欢迎在量子和半导体领域上美日之间的大学和企业结为伙伴关系，并且双方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要扩大合作，并认为在美日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方面应该让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具体化。
日本从今天起在广岛举办为期3天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据彭博社报道，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先到沙特阿拉伯参加阿拉伯联盟峰会，接着搭乘美国军机前往日本。泽连斯基过去一个星期出访欧洲各国，说服各国军援更多的武器。另外，根据一位了解会谈内容的官员17号透露， G7 领袖计划收紧对俄罗斯寄出的制裁。就在成员国将公布新的对俄制裁之际，中共外交部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将在5月23号到24号访问中国。在中共发布消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16号曾经报道，这显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
中美高层正逐步恢复往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10号到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之后，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18号说，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下周将访美。一位熟悉会议计划的消息人士说，王文涛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然后前往底特律参加定于下周4到周5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届时他将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面。根据中共商务部网站，王文涛11号曾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会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多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拜登当局未来几个月内计划安排多名高层官员访问北京。报道指出，美方目前正在讨论安排4名高层官员出访，包括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气候特使凯瑞。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8号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经完成谈判，是强化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 双方预计几个星期内将针对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等五项议题签署第一批协议。戴奇当天下午通过新闻稿作出这项宣布，指出这项成果是强化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展现双方能够合作，代表各自人民推动共同贸易优先事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通过相关条文，美国企业将能够引进更多产品到台湾，同时建立更透明、精简的法规程序，促进双方市场投资和经济机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第一批协定签署后，将能够深化美台贸易伙伴关系，强化贸易流量，促进创新以及劳工和企业包容性经济成长。台美去年6月1号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囊括12项议题，至今已经举行两回合谈判，包括去年11月在纽约召开首次实体会晤，今年1月美方由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带队前往台湾协商。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年度大会定于5月21号到30号在日内瓦召开，中共阻挠台湾参加该国际会议。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周四指出，一些外交盟友和友好国家已经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年度会议，可能在大会期间安排双边会晤。由于中共的阻挠，台湾无法出席大多数的国际组织。在中共于2017年开始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台湾展开一场外交活动，最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该年度会议。周四，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驻台办事处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申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年度的 WHA 会议。声明中说，把台湾孤立在世卫大会这一全球卫生论坛之外是不合理的，并且削弱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鼓励世卫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但招致中共不满。台湾目前可能会参加世卫部分技术会议。
5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收录了美国器官移植杂志针对中国器官移植论文的研究文章。文章说，在获取器官过程中摘除心脏，一定是捐赠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这篇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的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教授，5月18号告诉大纪元，毫无疑问，中共在活摘器官。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首次在国际曝光。17年来，国际社会发布了多个调查报告，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人体器官。2023年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是美国首次采取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宣布债务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众议院将在下周表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和示威群众18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齐声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的紧缩措施，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路透社报道，阿根廷目前面临近 109% 的通货膨胀率，美元外汇储备也逐渐枯竭。阿根廷是南美洲谷物生产大国，跟国际货币基金的关系向来紧张。在保守派前总统马克里主政下，双方在2018年达成一项570亿美元的计划，以避免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但是计划失败，由去年一项440亿美元的新协议取代。然而，严重的干旱重创阿根廷的谷物出口，影响这个国家最大的美元外汇来源，迫使双方回到谈判桌上修订去年的协议。阿根廷希望更快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的拨款，也希望放宽经济目标。
中国经济疲软，中共政府持续在有钱人身上动脑筋。 许多人开始着急卖房产套现，将资金汇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大幅下跌。深圳豪宅降价1000万人民币，仍然无人问津。上海几千万人民币的豪宅也大跌几百万人民币。外界认为，局势不稳造成民众抛售房产套现。中国民间资金大量外逃，地下钱庄收取的佣金水涨船高。欧阳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期不少人通过地下钱庄将资金转移到境外，转移资金的手续费从去年冬季的3%左右提高到本周的7%左右。她说，由于需求大，汇款难度比以前高，现在地下钱庄已经不做10万-20万美元的汇款生意了，单笔最少50万美元起跳。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盛坤认为，中国外汇面临逐步减少，而且幅度很大，恐怕会切断所有的外资流出的管道。他估计每人每年5万美金的额度都会面临全面管控。
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3号的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2.2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4.2万人，是202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但仍然远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平均水平。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也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而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从1月份的不到20万上升到了现在的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据美国银行经济学家在一份说明中说，为了尝试衡量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真实信号，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包括马萨诸塞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系列。因为马萨诸塞州的失业援助部门上周说，欺诈性的申请活动正在增加，欺诈者试图进入活跃的用户界面账户，或者使用窃取的个人信息提交新的申请，以便获得失业救济金。美国银行指出，扣除掉马萨诸塞州，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仍然呈现上升趋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联社周四发布的一篇长篇分析文章，目前正有十几个穷国面临经济不稳定甚至崩溃的边缘，因为他们陷入了中共一带一路的陷阱，有高达$几千亿的贷款正在等待他们偿还，而中共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无情的政府债权人。请听报道。
周四，美联社发布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在对积欠中国债务最多的十几个国家分析后发现，中共债务正在消耗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税收，包括巴基斯坦、肯尼亚、赞比亚和老挝。然而，这些税收却是维持他们的学校开学、提供电力以及支付食品和燃料所必需的经费。中共债务正在消耗这些经济体赖以支付贷款利息和避免崩溃的外汇储备。一些国家的资金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例如蒙古只剩8个月时间，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大约只有2个月。贫穷国家以前曾遭受过外汇短缺、高通胀、失业率飙升和普遍饥饿的打击，但很少像去年那样，如赞比亚和斯里兰卡已经违约，甚至无法支付自助港口、矿山和发电厂的贷款利息。而在幕后，中共不愿意免除债务，并且对其实际借出的资金数量和条件极度保密，这使得其他主要贷款人无法介入帮助。除此之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借款人被要求将现金存入隐蔽的托管账户，将中国贷款推到了债权人队伍最前面，以便首先获得付款。专家预测，除非中共迅速开始软化其不承担大额贷款损失的立场，否则可能会出现新一波更多的违约和政治动荡。文章指出，例如去年，暴乱者涌入斯里兰卡首都的街道，冲进总统府，与中共达成沉重协议的领导人被迫逃离本国，而斯里兰卡50万个工作岗位也消失不见，通货膨胀率高达50%，该国许多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陷入贫困。在巴基斯坦，数以百万计的纺织工人被解雇，因为外债太多，无法维持电力供应和机器运转。 一位工人穆罕默德·坦希尔六个月前在巴基斯坦穆尔坦市一家纺织厂工作，但他现在已被解雇。坦希尔说，他最近被告知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已经耗尽，现在无法为他的工厂进口原材料，并表示，我一直面临着最严重的贫困，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工作。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两党与白宫有关债务上限的谈判似乎出现了曙光。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宣布，债务上限协商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就能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并在下周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说，如果各方达成协议，休会期间的参议员下周需要在24小时内返回华盛顿投票。请听报道。
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四宣布，参议员们应准备好在下周休会期间于24小时内返回华府。他在参议院表示，谈判目前正在取得进展。正如麦卡锡议长所说，如果达成协议，他预计众议院将在下周进行投票，参议院也将在此之后开始审议。从本周五开始到阵亡将士纪念日，是参议院长达12天的休会假期。目前关于债务上限谈判的大部分会谈仍在拜登总统的团队、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的办公室和共和党同僚之间进行。麦卡锡周四也宣布，关于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可能最快在本周末就会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他预计众议院下周就能对该协议进行审议。这位加州共和党人周四在国会大厦对媒体表示，我现在可以看到这项协议有可能达成了。他表示，为了避免历史性的美国政府债务违约，众议院需要在下周前对他和拜登总统任命的谈判代表所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进行投票。麦卡锡的这一说法是他迄今对于避免政府债务违约的最积极的看法。麦卡锡强调，为了满足6月1号的最后期限，众议院需要在下周就对该协议进行投票。他补充说，原则上的协议在本周末就有可能达成。而双方的5位谈判代表目前仍在讨论关于削减开支的数额，以及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规模或时间等问题。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